我们感谢主，今天能够看到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的来到我们参加教会，应该是第三年在这边举行的教会的退休会。我在这里特别介绍一下郑牧师给大家认识。今天下午在联合崇拜里面，我们也大概的去介绍了郑牧师的名字。那今天我再特别再介绍一下郑牧师。如果记得弟兄姐妹说刘牧师有说过，他说教会是非常少是请一个讲员重复了请两次。那我们感谢神，是郑牧师呢，不是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罗里华恩基督教会。两年前郑牧师也来过我们教会。今天我们很感谢神再次带领郑牧师来到我们当中。郑彼得牧师，如果弟兄姐妹知道的，他不是台湾，他是马来西亚出生长大，信主奉献，后来也到了香港浸信会神学院，在那边正进修神学，也在加拿大维珍神学院进修。他现在是在美国的富勒神学院里面进修。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牧灵修神学还有灵命塑造方面，在那边学习。我们知道郑牧师期间他不能在马来西亚，在香港都在不同的教会里面牧会。那现在他是在加拿大温哥华浸信会，他是在华安信浸会那边侍奉，特别在基督教教育培训灵修，神给他有这方面的恩赐而且负担，也盼望对基督徒的灵命有更多的塑造。那我们感谢主，那三年前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以示代步。那我们教会呢，也在过去两年有不同的小组也去用这本书。我相信我们粤语堂里面的小组也有在用这一本书。我今天很感谢神，也是今天晚上是我们第一堂有郑牧师在我们当中用广东话，用我们三堂分开的，我们有英文堂、国语跟广东话的分开的，第一次第一堂跟我们分享神的信息。我也盼望借着郑牧师在当中这几天，不然在我们住的吃的也好，也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在灵命上面有长进。那我在这里就把时间交给郑牧师。你看见什么？你们看见什么？我有机会看见一个很有趣的中国人的智慧的故事。他说有一个宰相，他很聪明，非常有智慧。那有一天，那个皇帝就为父出巡，那出去以前就下大雨，那个皇帝就没有什么耐性的。那个皇帝就说：“岂有此理！我要出巡，那才来下雨。”那这个智慧的宰相就说：“那是好的，那是好的。”那个皇帝说：“好什么好？那因为说你要出去，你要为父出巡的时候，如果下一下雨，那个街道上面也可以洗一洗，空气清新，那就好啊。”那个皇帝说：“啊，那说的也有道理啊。”那几天以后，天气放晴，皇帝就出巡了。那怎知道那两天天气非常的热，热得很辛苦。那个皇帝又非常的生气，说：“岂有此理！这么热，这么辛苦。”那个宰相说：“那个也是好啊。”那皇帝说：“有什么这么好的？可是你为父出巡的时候，就是要体察一下人民的苦况，老百姓就是这样的生活啊。那你这样可以体谅一下，那也是好，你明白他们的难处。”那皇帝也想啊，也对。那皇帝喜欢打猎，那他跟宰相去打猎的时候很不幸，他不小心给一个陷阱，那些猎人放的陷阱，就 夹断了手指，那个皇帝非常的辛苦，非常的痛。那突然间那个宰相说，那是也是好的好的。皇帝说，只有实力这样也好，下雨你也说好好，你讲得过去，热你也说得好好，你讲得过去。那只有实力，这次我的手指不见了，那你又说好，那把你收监好不好？那宰相说也好也好，就收监了。皇帝好起来，心里面又很乱，又想打猎，但是他不想再去叫宰相。这次皇帝就自己去，但是很不幸的，那个皇帝就掉到那个吃人的部落里面的那个陷阱里面被抓了。结果吃人族就把他抓了，就放在树上面，就把衣服都脱光了。前面有堆火，前面有个大锅，那个水也在煮。他那个皇帝也知道这次事情大了，然后时间到了，类似有个祭司的人走出来，就来到皇帝面前，那个就被扒光的皇帝面前，就看他。突然间那个祭司就叽里咕噜的讲了几句土话，就把皇帝放了。啊，原来这些吃人的部族有一个说法，他说有一个人的身上有要残疾的话就不能吃了，吃了就会肚子痛。这个高人，那个皇帝亲自的去到监房里面，把那个宰相请回出来。他说你真的是高人，高人。他说我现在明白，终于没有了一只手指是一个好事，你真的是高人。那皇帝亲自的出来，不过来过皇帝说，还有我还有一个东西不明白。他说我把你收监，你说好，这个我就不明白，因为我没有手指，我明白，但是我把你收监有什么好，我也不明白。那个宰相就说，皇帝啊皇帝啊，你没有手指啊，如果你这次不把我收监，我就跟你一起去打猎，那你就被放了，那我就被吃掉了，那我就可能就被吃掉了，所以这个也是好的，所以我被收监也是好的。这就是中国人智慧的故事。那你看见什么？你看见到底看见什么？你发觉我们人看东西很重要，我们人怎么看东西，我们就怎么想东西。我们人怎么看东西，我们怎么做决定。我们人怎么看东西，我们的人一生就会影响。你是怎么样看东西的？你是很积极很乐观的吗？是随遇而安的？你一关一关的怎么去看东西？请问你是怎么去看东西？也换一个方式去看这个东西。你是基督徒，我也是基督徒，那我们是怎么是信耶稣的？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去看东西呢？基督徒应该是怎么讲的？基督徒应该怎么去看的？神的角度，这个答案一定对的。我们基督徒应该好像耶稣这样去看东西，去想耶稣想的，做耶稣所做的，去看耶稣所看的。基督徒我们要去看耶稣所看的，是好的。那我再问，耶稣怎么看东西？我们要去看耶稣看的事情，那耶稣怎么去看呢？今天想跟你看一段经文，请打开你的圣经，马可福音第六章，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去看东西。我们希望去学耶稣怎么去看东西。马可福音第六章第30节到34节，我们太懒了，连那个投影都有了，我们一起来念。马可福音第六章第30到34节，翻到我们一起来看。马可福音30节，使徒聚集在耶稣那里，将一切所做的事、所传的道全都告诉他。他就说，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那里去歇一歇，因为来往的人多，他们连吃饭的空没有功夫。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的地方去。众人看见他们去，有许多认识他们的人，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，比他们先赶到了。耶稣出来看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开口教训许多他们许多的道理。谢谢。如果你有圣经，我们会念第六章的第7节，用在这段经文里面的背景。 这个就是伟大的 PowerPoint 没有办法做到的地方。所以有圣经的也是好的，立刻就可以看到。我念给你听，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七节，就是说，他说耶稣借了十二个门徒来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，也只给他们劝柄去制服乌鬼。各位，这个就是背景。耶稣把十个门徒两个两个派出去。刚刚你所念的圣经说他们回来了，耶稣派他们出去做东西，他们回来了。他们回来什么？就是报告他们侍奉的情况。请你留意刚刚你念的那个经文，刚刚你念的那个经文有很重要的字出现了，就是说暗暗到旷野去，在那边歇一歇，因为他们连吃饭的机会都没有。留意这几个字，他们要暗暗静静的去到旷野，没有一个没有人的旷野，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歇一歇，去休息一下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他们连吃饭的机会都没有。留意这个形容词，各位门徒很累，他说耶稣也很累，耶稣跟门徒去传福音，一并赶鬼，教导他们很累，所以他们要静静的。为什么要静静的？而且还要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旷野。为什么要去旷野？去歇一歇。为什么要歇一歇？他因为他们连吃饭的机会都没有。那到底这是在讲什么呢？他们累，为什么要静静的呢？为什么要去没有人的旷野？为什么要去到旷野才可以歇一歇？然后你把圣经再念下去，他们怎么说？他说有一些人知道他们去哪里，也没有留意，他们已经静静的去了，去到没有人的旷野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还看到人，看到人。请问你是门徒的话，你要记着背景，就是你出去传福音，一并赶鬼教导，回来了你很累，要静静去到没人的旷野，想去歇一歇，因为你吃饭的机会都没有。但是你一下船，你就看到人，非常多的人。告诉我们你看到什么？有没有搞错？真的很烦哦！不是说不做，我已经做了，连吃饭的机会都没有。歇歇也可以吧，我只想歇一歇，我只想静静的去歇一歇。我还特地的去到没有人的旷野，但是我一下船的看到的就是人，非常多的人。想一想，那一阵子你可能很忙，你很辛苦，你可能要加班，你要交功课，几天晚上没有睡觉了，为了应付一个大的一个项目功课，你几天晚上没有睡觉啊？好了，终于做完了。可能开车回家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，我今天晚上要好好的睡一觉，我连饭都不吃，澡也不洗，我就要去睡觉。但是一打开门，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你的老朋友坐在那边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失恋了，他想跟你聊天。你要记得你几天晚上没有睡觉，你非常累的，你想好好的睡一觉，睡个十几个小时。但是你一打开门，看到亲戚在那边，他的女儿离家出走，我想问你怎么办？你要记得你的背景是几天没有睡觉，你非常的累，你想休息，但是你一打开门，你看到教会有一个朋友在那边，他告诉你，他说不，他不想信耶稣，他想放弃信仰，他想跟你聊天。那你说你看到什么？你心里面在想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来的不是时候，我开了几天晚上的夜，你现在才来。留意耶稣看到什么？圣经三十四说，他说耶稣出来看到很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耶稣就开口就教训他们好多的道理。耶稣看到什么？耶稣看到人，你也看到人。但是耶稣看到人的时候，他是看到人的需要，他是看到他们好像羊一样，没有牧人一样。耶稣看到他们，结果耶稣怜悯他们，耶稣开口教训他们很多的道理。我们再读下去，我们看到经文是五饼二鱼的经文。五饼二鱼的经文在福音书里面出过三次，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故事。如果你细心的话，在五饼二鱼里面之前很有趣，讲到三次记载都出现同样的故事。一件是什么事？就是施洗约翰被人家斩头， 很有趣，同一件事记载了三次，三次之前都有同一个记载，就是施洗约翰，约翰钉在枕头。请问一下，施洗约翰是谁？
耶稣的亲戚。
他是耶稣的亲戚。施洗约翰是谁？
耶稣的属灵的伙伴。
他是耶稣属灵的伙伴，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。施洗约翰是谁？他是耶稣的死党，他死了。施洗约翰死了，他怎么死了？他是被人家斩头的。为什么他的头被人家砍掉呢？因为他责备罪恶，责备一个君王的罪恶，结果他的头被人家砍下来。为什么我要跟你讲这个事？我想讲说，耶稣非常的累，耶稣累，所以要跟门徒尽情的去到旷野里面歇一歇，因为耶稣连门徒连吃饭的机会都没有，就是证明说耶稣不仅是身体累，要歇一歇，要吃饭。耶稣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，因为三卷经文同样的记载说，之前刚刚他死了一个亲戚，死了一个朋友，死了一个死党，死了一个属灵的伙伴，而且是枉死的，死得很惨，死得非常不值。如果你是耶稣，你会怎么样？心情一定非常沉重。我在想，耶稣的身心也都非常疲惫。我想耶稣安安退到去旷野去歇一歇合理吗？我在想什么呢？到底？但是耶稣下了船以后，看了这么多人，耶稣觉得有理由告诉他们：你们放过我吧，你放过我吧，可以给我歇一下，我歇一下就出来了。我不是退隐，我只是歇一歇。第二，我非常伤心，我很难过。你可以给我一些空间来哭一下，哀悼一下，一下我的死党，我的亲戚，哀悼我一下属灵的伙伴，可以吗？我甚至在想，原谅我在想，耶稣甚至发脾气，我也觉得很合理。问你们很烦呢、啊。那你们应该懂得怎么做。我暗暗的已经退到旷野来逼你们，你们还来？你们真的不懂怎么做事？你可以给三天我歇一下吗？如果耶稣这样说过分吗？我觉得不过分。心身疲累，身体疲累，因为侍奉，心灵的沉重，因为死了一个属灵的伙伴，不行吗？但是不是。耶稣看到他们，看到什么？看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耶稣开始怜悯他们，跟着就教导真理，还有圣经，还讲圣经讲到说，他们讲到很多的真理。耶稣不只是随便的讲几堂道打发他们走。耶稣到底看到什么？耶稣看到他们人。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永远看到自己。你觉得吗？我们的眼看到什么？看到我。我很累。我没有吃饭。我很辛苦。我的心情沉重。我死了一个亲戚。我需要空间。我需要时间。我到底是我？如果我是其中一个门徒，我可能也会不高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需要。但是很有趣，耶稣看到什么？耶稣看到人。耶稣不管自己的需要，不管自己的疲倦，不管自己的心情，耶稣看到的是别人。各位，你看到什么？你看见什么？你发觉我们人有一个问题，永远都是看自己。我耶稣要教导我们第一个功课，就是在今天晚上呢，就是要看别人。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，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耶稣心里面怜悯他们，耶稣教导他们很多的功课。各位，今天我们是要学习第一个功课，我们看到什么？不要只是看到自己，我们要学看别人。这个社会给我们最危险的一个信息，在今天里面是什么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天诛地灭。谁会不理自己呢？你自己没有问题。人当然是练你自己，人先理好自己，才去练别人嘛。你有自己要多少才够？你要多少空间才够？我永远是看自己，但是耶稣要我们看的别人。问自己，弟兄姐妹，我们 是看自己呢，还是看别人？
我
们只是看自己呢，还是我们忽略了别人的需要？还是我们没有去关心身边的人？我之前来了一次，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。如果你那次在的时候，我在欧洲侍奉的时候，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中国来的学者，他对福音很正面，我们传福音讲的时候，他很正面，我鼓励他觉知。他说：“我再想一想，我想先懂多一点圣经。”我说：“没问题。”我说：“送一本圣经给你。”我说：“你看，你明白了以后，希望你可以尽快信耶稣。”他说：“好，几个礼拜以后我们再去探访这个中国的学者，我问他怎么样，我说你准备要信耶稣了吗？他都很反感，突然间很反感，他说你很奇怪，他说你几个礼拜之前都很好，都对这个福音很正面，只是过了几个礼拜就变了。我就问他发生什么事，他说就是圣经。我说你看到什么？他说我告诉你，我这么辛苦，那个是他说的，我这么辛苦离开中国大陆去了欧洲，我这么辛苦离开了一党专政的共产党来到欧洲，我不想再相信这个暴君，你的上帝。我说你看了什么？我当你刚刚看的什么？他之前非常对福音都非常开放，都非常好，突然间180度的转变。我看你发生什么事？他说他看了创世纪第三章，创世纪第三章是亚当夏娃吃的禁果犯罪。他说你的神不让人吃分辨善恶果的果子。他说你神不要人分辨善恶对错，所以神是暴君。所以你的上帝是专制的政府，你的上帝不相信不给人有独立的思考，你的上帝在实行一个除名政策，愚蠢的鱼。我不要相信这个上帝。我这么辛苦离开共产党，对，我这么辛苦来到这个这么自由的社会欧洲，不要相信你这个上帝，因为你的上帝是暴君，是独裁者，他不要人懂得去分辨善恶是非黑白对错，他要人做一个绝对顺服、一昧顺服的儒民。但是你的上帝是暴君，我不要相信耶稣。基督徒，如果那个是你的朋友，你会怎么帮助他？你第一，你的上帝是暴君吗？有人问来问你说，你的上帝不让你吃那个分辨善恶的果实，上帝不想你懂得去分辨善恶，让你努力的一直的顺服他，你说上帝是暴君吗？所以说当我没相信耶稣，我看到这个就很不服气，如民政策不让人有独立的思考，说我不要相信。帮我，你来帮我一下，我们的上帝是不是暴君？你觉得上帝是暴君吗？去帮我，有没有基督徒可以帮我？你的上帝是不是暴君？他不让人家吃禁果，为什么？没有人帮到我。没有，耶稣不能相信。你这种人才相信耶稣。你的上帝是不是暴君？你的上帝是不是暴君？不是。那为什么他不让人吃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，分别智慧上树上的果子？回答我。所有暴君都是这样说的。我不让你上网是为你好。暴君，典型的暴君。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。我看到一个很出名的新加坡的电影。孩子不笨，就说了这个。我做这些都是为你好，我帮你过滤，我对你好，这是暴君。你也觉得上帝是暴君？再说不是。你的上帝不让我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给我分辨黑白是恶。你的上帝是愚民，是暴君。帮我，为什么他不让我吃禁果？他不让我吃，那为什么不让我吃呢？我都可以吃。然后你问他，他可能就让你吃。我告诉你朋友，你可能看错圣经。他说你会问什么事？我说 禁果的问题，不是因为懂得分别善恶。当多伦多李世清牧师这么有权威，他说在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了两次，第一次是创世纪的第三章，第二次是大卫。他说大卫你好像神一样懂得分别善恶，在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两次，每次出现都是讲同样的事情。由于那个蛇下话说，那个蛇说你吃了你吃了，你是干果，就好像神一样，就懂得去分别善恶。这边我们讲说智慧树的问题，不是因为能，不是因为它能够帮助人分别善恶，关键是因为是好像神一样。这里所做到的善恶，是神的那个位分，不是说思考，不是理性，不是一个能力，是一个单单属于神的能力。而那个蛇跟夏娃说：“你吃吧，你吃了就好像神一样。”禁果的问题不是因为他能够让人能够分别善恶，禁果的问题是因为他让人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宰。什么是禁果？我跟上帝说，今天我不要你，你今天可以走，从今天开始我要做我自己的神，我要我自己做生命的主宰。所以禁果就是人单方面跟神提出分手，人单方面跟神离婚，说要走，从今天开始 我说了算，我要做我自己生命的主宰，我要做神，这个才是禁果的问题。你看卡通片吗？如果你看卡通片的话，你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，因为在小朋友的世界是很单纯的，所以我说他是很坏人，这个是好人。你在卡通里面的坏人都有一个心智，是什么？在卡通片里面的坏人，他们有一个目标，我要做全宇宙最坏的人主宰，那个就是坏人。那禁果的罪是什么？人的自我中心。
我
相信圣经所教导的罪，最大的罪是人的自我中心。作奸犯科，奸淫淫掠的罪，我按照圣经的理解，人最大的罪是自我中心。我是神，我是我生命里面的主宰，所以我算是最重要。我没有饭吃是重要的，我死了一个死党是很重要的，我最重要。但是耶稣来要粉碎这样东西，原来我不是最重要，神才是最重要。原来我不是重要，别人的需要甚至比我的需要更加重要。所以耶稣可以放下自己，为别人的需要而继续传讲很多的道理。基督教的信仰的重心是什么？一个字，那个字就是爱。爱的特性是什么？是以他人为中心。爱的特性是以别人为中心，所以以自我中心最大的解救的方法就是爱。耶稣看到他们很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羊。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很多的道理。各位，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什么？平常你看到什么？耶稣今天要我们去学看起别人的需要，不要自己看自己的需要，学习看起别人的需要。你可能听过一个很老的故事，一个基督徒去做梦去看天堂地狱，基督徒先看去天堂，天堂很诧异，这个基督徒看到天堂灯火通明，有一个长桌子，桌子上面满有食物，哦，看原来是地狱是这样子的。天使走近一点就看到桌上面那是在地狱，有张很长的桌子，很好，很多的食物。那个天使说：“你再久一点你就明白了，看到那个长桌子上面很多食物，很多很好的食物，两边坐满人，但是每个人都不高兴，为什么？原来在地狱。”每个人的手都不能去，就算他们拿到筷子夹到也没有办法吃得到。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可以试试看，你不要把你的手镯去弯曲起来， 哦，原来这是地狱。然后就天使就带基督徒去参观天堂，吓死他了。原来天堂跟地狱一样，都是有一个大房子，灯火通明，长桌子爆满食物，坐满的人。但是为什么地狱跟天堂一模一样？天使说你走近一点就明白了。天堂里面每个人都很高兴，为什么这可以吃这么？原来天堂里面的那个天堂，每个人的手桌也不能弯曲。但是天堂的人每个人都夹东西给对面的那个人吃，就很高兴。你喂我吃，我喂你吃。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？很久的故事。在天堂的特征是什么？爱，爱，爱的特征是什么？以别人为中心。各位，你看到什么？
我，
耶稣说，站着。就说我说站着，我也知道你累，我也很多天没吃饭。又说我也知道你想歇一下，我也想歇，在家一下都没有的。我刚刚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但是当有人在面前的时候，耶稣看到他们好像羊没有人牧人一样的时候，耶稣就开始教训他们很多很多的道理。不要再只是看自己好吗？学一些看去别人的人。第二，我们再念35-37节，马可福音6:35-37，天已经晚，门徒进前来说，这就是野地，天已经晚了，请叫众人散差，好他们是春去自己买什么吃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？谢谢。门徒学到第一个功课吗？学到，也学得蛮快的，所以你没有小看门徒，他们的功夫也不错。35节，他说傍晚了，门徒建议就告诉耶稣，耶稣停一停，为什么？留意，他们肚子饿了。门徒说的是他们肚子饿了。门徒这次好了，他看到别人的需要了。他说，门徒不是说耶稣啊，我们肚子饿了，不是说是他们肚子饿了。门徒学得很快，似乎在附近买东西吃不太难，所以门徒跟耶稣说停一停，让他们去买东西吃，似乎好像不太困难，他们可以解决。重点是他们肚子饿，门徒学得很快。各位，如果你是我是门，你我是门耶稣的门徒，学得到吗？他说耶稣啊，他们肚子饿了，停一停吧，让他们可以先去买东西吃。耶稣没有放过门徒，耶稣要门徒立刻学第二个功课。门徒先看到这个，但是耶稣要他们学第二个功课。37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第二个功课，门徒看到人，门徒看到人的需要，但是耶稣要门徒把别人的需要看为是我们自己的责任，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让他们吃。这是第二层的功夫。好，恭喜，今天你不单只是看自己，你学习看到别人了。耶稣他们肚子饿了啊，恭喜你。但是慢，且慢，我要你学第二个功课。我不单只你要学别人的需要，我还要把别人的需要去看成是自己的责任。你们要让给他们吃。我们的社会告诉我们另外一样事情，事不关己，己不如不劳心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别人很惨，我知道他们很惨。你们看电视啊，天灾地震，风灾，山泥倾水，那个山泥塌，山泥塌下来，非常的惨。我看到他们很惨，继续吃你的鸡腿。我看到了，耶稣说什么？你们给他们吃吧。耶稣要我们把别人的需要看为是自己的责任。我们很多借口，不是，我们会说把他们种坏了。如果我们帮他们的话，就把他种坏了，种懒他们，不要给他们，是吗？各位，如果我们不想去帮人，我们有很多的借口去逃避。 但是请你小心，当我们很多这些借口的时候，我们的爱心就可能就被很多的理由去遮遮盖。我们说什么，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理自己，先理自己了。我们会说什么，这样子纵坏他们，我们这么快就去帮他们的话，去放纵他们，这是社会福利啊，把那些人养懒了，让他们自己来吧。讲大话，你要记着，如果我们不想去帮的话，我们有千百个理由去不帮人家。我们做牧师传道人的很多的需要，弟兄姐妹很多的需要做不完，牧师传道人的责任就是穿背信徒，找别人帮忙，哎，去帮忙吧，教很多人需要照顾，需要帮忙嘛。那个人就哦，牧师我没有车啊，你知道啦，没有车很不方便啊。哦，对对啊，那我叫你去开车啊，有驾照了，快点去帮忙了，很多人去探访啊。那些人就叫什么啊，那些人就说会是讲属灵的话嘛。他说啊，牧师我要去念书啊，我要去念书，念书好成绩我就可以见证上帝。好，我等你那个毕业了要出来做事情了。我就问他，哎，帮忙嘛，书念完了，已经成绩也好了，考得很好了。那个人就说什么啊，牧师你知道现在创业很辛苦，刚刚出来做事也很辛苦，没有时间了。啊，对啊，你创业很辛苦啊，那个阶段。好，我等你结婚了，儿子也有了，也有事业了，完全没有问题了。哎，过来帮帮忙吧，这样很多需要去探访了。他现在去认圣经，他说儿女去上帝的产业，之后说我要照顾儿女。好我等你，所以我很有耐心，我们很有耐心，我等你。好了，儿女大了，儿女也念大学了，儿女也结婚了，你退休了，你再不用去忧了，你没有这事情去干了，你有固定收入了，你还不来帮忙，过来帮忙了，这样很多需要了，就要去探访了，过来了。那些人说什么，哦，牧师我已经没有用了，我老了，我已经看不到了，走不动了，去找一些年轻的，不用来，又要我去找年轻的啊，又重复那个循环。对不起，如果你不想帮忙，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到你死的那一天，你都有借口。对不起，如果你不想帮忙，你永远都有借口。你大会的主席就讲到加纳跟我们去得这个山地，要得到这个山地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不是单单只是看自己。今天下午已经讲了，如果看自己是什么，就是蚱蜢。如果我们看自己是一个蚱蜢，那十二个探子去探完加纳回来的时候，去看到什么，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。加勒的分别是什么？他就是看上帝，他在看上帝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上帝比那个敌人更大。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今天人最大的危机很可能对人漠不关心。第一，我们永远见不到上帝，惨自己。第二，但是就算我们看到，我们也不该关心，哦，他们是很惨，但是不关我的事。四川大地震的时候，我在住温哥华。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哎，我们也在地震带了，不知道什么轮到我们了，所以我们要准备一下地震包。啊，他们是很惨，但是跟我没关系，我要开始准备。我不是叫你不要不负责任，但是不能只是看到自己，要听耶稣所说的，说你们给他们吃吧。这一个很好的文章我想念给你听，在台湾张晓峰写了一个文章，讲了一个故事，在台湾的彰化，大概在80年前，有一对从英国去台湾宣教的医生夫妇，姓蓝，叫蓝医生。他们在台湾的村庄透过医疗去传福音。那个报道就说，当时有个台湾的小朋友皮 皮肤溃烂，没有办法医得好。那个时候蓝医生就念到一个医学报告，说可能好像输血一样把皮肤输给他。蓝医生有感动，就决定把自己的皮肤捐给他，捐给这个小朋友。蓝太太说不行，因为蓝医生要负责做这个手术，所以蓝医生太太决定把自己的皮肤捐给这个小朋友，由蓝医生自己操刀。文章说，现在的医学告诉我们这是行不通的，但是在那个时候神奇行得通。当蓝太太把皮肤捐给这个小女孩，这个小女孩后来好起来，还成为台湾的一个牧师，很奇妙。而这个时间真是就被画了一幅图画，今天挂了在高雄医学院里面。那个画名字叫做切肤之爱，那个画还在那边。张晓峰作者说，当时有一家医院想跟彰化基督教医院买这个画，开价是1000万新台币。但是张晓峰那个作者总结说，他心田在台湾有巨富，坐在老虎皮上面照相，自以为一世英雄，原把50000块新台币的鲍鱼吃了，但是今天肯为一个小朋友切割自己皮肤的高贵的人物在哪里？切肤之爱。各位也是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第二个功课，我们永远看自己。耶稣要我们学习看别人，不要看自己。耶稣不单只是看到别人的需要，还要把别人的需要去看清自己的责任。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学到这个功课吗？你猜一下，他们学到吗？我们继续念下去，37节、37、38。耶稣回答说，你给他们吃吧。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？耶稣说，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让看他们看看，你们知道，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。跟我们常常看自己，耶稣我们要学我们看别人，不要看自己。第二，今天我们看到别人，但是他们的责任是他们的事，他们自己要去料理自己，麻烦你打饭他们自己去吃。耶稣说不是，耶稣说把别人的需要看成是自己的责任。第三，门徒怎么回答耶稣呢？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就这样子回答，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？这个话在原文里面，圣经说那个作者说是非常丰富的。这个话第一，那个语气是不服气的语气，所以如果人把它放成广东话的话，那个国语中文的话，他是难道要我们，是一个很不服气的。第二个，20两银子到底有多少呢？圣经的背景资料告诉我们，是一个普通工人200天的人工，大概6个月、7个月的人工，在美国，在北卡，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有多少呢？月薪1000块，普通的工人。起码1500块吧，把它算成6、7个月的人工多少？大概10000块。在那个时候，现代版，难道要我们用10000块美金去买饼给他们吃吗？慢些，多少人？你不用念下去，你知道吗？要喂饱5000人，还没有说那5000只是男人，可能还有小孩子，还有女人。所以你去北卡那边最便宜吃一餐要多少？最便宜的吃一餐我听到3块钱，还有没有再低一点呢、3块钱吃一餐，还有哪里？麦当劳可以，麦当劳1块钱一个，要喂饱他们哦，要喂饱。 把这两个，好，算你两块，两块五，两块五，五千人，两块半一个人，五千人大概一万多块，这个话很丰富。第一，他不服气；第二，他是六七个月的成功；第三，我们是知道不够的。知道是不够，因为有五千个男人，还有在小孩子里面，那个是不够的。第一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第一，不够，哪里够了这么多人？第二，不服，不服气。第三，是没有，门徒也没有那么多钱，门徒也没有那么多钱，三样东西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第一，没有啊，你们给他们吃吧，有也不够。是吧？我一赚有一块钱，一万块钱我也不够。第三，有够，但是我的气也不服，不顺。你们给他们吃吧。没有。第二，不够。第三，一条气不顺。这个是那个回答的意思。耶稣说什么？三十八节。耶稣说，你去看一下。你有什么？留意一下，去看你有什么。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做？这么多人哪里够啊？第三，没有。其实一个字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不要告诉我没有什么，请你去看一下你有什么。回来的答案是什么？五个饼，两条鱼。各位，你发没发觉，我们永远都是看自己没有的东西。我们永远去看自己没有的，我们就喜欢去比较了。比什么？没，没有，没有。你发觉吗？别人的女朋友比较总比平时总是漂亮的，打死都不说不行。你觉得人家的小孩子比较乖一点，人家的小朋友乖一点，你觉得别人的车都比自己好了，别人的房子总比自己的舒服，人家的妈妈煮饭也比自己妈妈好吃，别人的先生都好像比自己的先生好，你总觉得自己没有的东西去比较，通常比什么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没有你那么本事，我没有那么高级，我没有你那么好，没，没有。耶稣说什么？麻烦你去看一下，你有什么？不要跟我说你没有什么，去看你有什么，不要去看你没有的。为什么你不高兴呢？我们常常看我自己没有的，我们永远不去看我们自己有的，发觉吗？为什么你不高兴？没有，没有。你知道我们有很多东西吗？神给我们有很多东西，我们不感恩，我们埋怨，关键是我们永远是看自己没有的东西，而忽略我们去看自己有的东西。我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，去了香港念神学，有一次坐着公车的时候非常恐怖，后面有一对情侣在聊天，那个情侣在谈情说爱的时候就非常恐怖，两个人在聊天，那个男的跟女的说，我很爱你啊，在公车里面很大声的在讲，那个女的说，怎么爱我，我要警告你在接下来讲的事情是非常肉麻的。那个男的说，我很爱你的，如果我有一千万广币，我给一半给你。那个女的非常受用，说啊，你真的爱我了，有一千万给我，五百万这么好。那个女的说，如果你有五百万呢？那个男的说，那个如果我有五百万，我也给一半给你，250万。他说，如果你只有220万，给一半给你，啊，你也很好。整天晚上就要讨价还价，就说这个，情侣就说这些事情。所以做父母的，你的儿女在聊一个晚上，在聊什么？就是聊这些，很爱你，我给一半给你。他们讲一些这么很无聊的东西，整天晚上讲这些。突然间过了一阵子，那个女的说，你不要生气啊，我只是问你最后一次， 这个再看看他问什么。那个女的问他，
你现在有多少啊？
你现在有多少啊？
毒毒啊！
很毒啊！
毒毒啊！
非常毒啊！我很爱你，一千万我给一半给你，但我当然没有一千万了、啊。我很爱你啊，有五百万，五百万我给一半给你，250万。你讲什么也可以啊。我觉得那个女人很毒啊，她问她你现在有多少？你现在你身上有多少？我换你一半也好，非常毒啊。你知道香港的女孩子是非常的危险。我知道。我也娶了一个香港的，就是这些不可以放上网，已经录音了。作者说不能摆上网。我觉得那个女人很聪明，而是讲天下无敌啊！一千万给一千万给一半给你，但是你现在有多少？三五万也好啊。你身上有什么？最坏我忘记了那个男的跟他说什么，我没有办法讲那个结局给你听。这个不重要，重要是你跟我。我们跟上帝说啊，建堂。他说上帝啊，如果我有200万现金，我奉献100万给你。上帝啊，我是有四个房子，我给两间房子给你。天下无敌。我现在有四个儿子，我有两个儿子给你两个儿子。当你没有什么，你讲什么都可以。啊，上帝，我很爱你啊，你小心啊。上帝跟你讲什么？你去看看你有什么，回来跟我说你有什么，不要跟我说你没有的东西。上帝说我要你给你，我不要你给你你没有的东西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我会先给你。上帝不会要求一些我们没有的东西。上帝好像有一些无理取闹，是吧？上帝说你要去看你有什么，看你手上有什么。门徒回来，只有五个饼，两个鱼。耶稣说够。我想你不用念下去，你也知道发生什么事。耶稣受了这个五饼二鱼，耶稣足谢了，就拨开了，就递给众人。五千个男人吃饱，可能还有女人跟小孩，还有剩下12篮。你知道这个故事吗？不需要再念下去。神迹是一个神迹。我们只是有五饼二鱼，耶稣说够，就给我五饼二鱼。耶稣行了一个神迹，这是个神迹，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，加上女人小孩，还有剩12篮。当然这个世界什么人都有，你也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不相信神迹的，有一些像基督徒不相信神迹，就不相信神迹的那些人怎么去理解这段经文呢？他们也很可爱，他们说其实呢，其实听到很高兴呢、啊。那个门徒就说啊，耶稣他们肚子饿了，请你打发他们去吃吧。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。然后门徒就说哎，我想去泡汤，你们大家带了一些什么啊？其实大家都有带东西来吃啊。他就说没有。然后有个小孩子，另外一个记载就是说有个小朋友把这个五饼二鱼，耶稣说我有五饼二鱼，那些不相信神迹的神学家，那些就感动了众人，其实大家都有饼，大家就拿出来了，就还吃剩了12篮。有没有听过这些解释？所以这些不是神迹，只是一个小朋友打动了大家的心，大家都愿意把自己那一份拿出来。那些不相信神迹的，我们相信神就要相信神迹，关键是你有什么，你有什么？给我们怎么去看东西？永远看自己，我。我们不看上帝，不看别人，发觉吗？叫目中无人。第二，看到了，我们像耶稣的吗？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看到了，别人很惨啊，对啊，耶稣他们很惨啊。耶稣说不是啊，要把别人的需要看成自己的责任。第三，我们惯性的去看自己没有的东西，没有。耶稣我没有。耶稣说：“你跟我去看一下，你有什么拿回来告诉我。”五饼、二鱼，给不给耶稣？如果你肯给耶稣的，我相信 你会在今天
再
见一次这个神迹，再看到这个神迹。你想不想再看到五饼二鱼的神迹在你们当中发生？但是要有人肯把你有的五饼二鱼很少的要拿出来。听过一个见证，一个老人家在美国的，在香港移民过来70多岁的一个老人家，来了美国以后才信耶稣的，信了耶稣以后很有心，很想去侍奉上帝。70多岁的老婆婆英文也不懂，来到70多岁才相信耶稣，她心里很想侍奉上帝，她的感动，她的负担就是去传福音。70多岁的老先生70多岁才相信耶稣，一句英文也不懂，没有受过什么布道训练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他有一个心，他想传福音。怎么好呢？他去祷告，他说，上帝啊，我想为你传福音，我信了耶稣，但是我不懂英文，我70多岁没有机会受了训练，但是求神让你帮我。上帝光照他，他想了一个方法，他就说什么，他就基督教书师来了一些英文的单张，每天就把英文的单张放在一些口袋里面，去走去公园那边，看到那些唐人就问，就说，哦，你小姐你相信中文吗？他说，我是香港来的，他说我完全不懂英文，你可不可以念给我听？有一些人就念给他听，就解释给他听啊。那个老先生说，那你相不相信啊？每天他说这样子啊，他说，先生你会不会讲广东话？我说我香港来，我不会英文，我这里有些英文的东西你可以解释给我听。那些好好啊，就念给他听，就解释给他听。以后那个老先生就去问他说，啊，那你相不相信啊？你也觉得很聪明吧？我看着这个见证以后，他说这个见证带了9个人信主。如果这个老先生可以传福音，这里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自己不行，是吗？你七十多岁才信主，没有受过什么训练装备，一句英文都不懂，但是他有一个愿意的心，神啊，我只有这样子，我只有这么多，就是这么多。上帝说可以，你给我，是神迹。
各位，
你看见什么？我们要去学加勒，去得这个三地。可以，你先看一下你什么基本功，学一下怎么去看东西，怎么去看，改我们看东西的习惯，于是我们惯性的去看自己。啊，我不行了，啊，我死了一个死党，我身体很沉重。耶稣看见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，耶稣看见他们，耶稣就怜悯他们，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。各位要去学，不要去只是看自己，要去看别人。第二，不要去看别人，而要去别人的需要变成是自己的责任。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是吧。第三，我们惯性的告诉上帝说，没有，没有，有也不够，只有那么多，够也不像不足，为什么要我给他呢？耶稣说，我只说，耶稣，我只有那么多。耶稣说够，为什么够？耶稣出现以后，喂饱了5000人，是一个神迹，是一个神迹。你想不想看这些神迹呢？想。想不想看加勒的神迹？想。第一个学事情，学看东西，小朋友学看东西，不要学看自己，看别人，把别人的需要看成自己的责任，也不要只是看我们没有的。求神开我们的眼睛。凯森好像给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宰相，可以看通。有没有看过心灵鸡汤？有一个故事，我怀疑可能是一个真事。我怀疑投稿的人很多都是基督徒。他说有一个姐妹投稿，她说她是基督徒。她说有一次进圣诞节的时候，他先生下班回家，看到一个小女孩没有穿鞋子，站在路边边，也没有穿外套，很冷。那个故事就说，基督徒姐妹看到那个小女孩，就动了慈心，就拖了她去商店里面 买了一个外套跟鞋子送给他，那个小女孩抓着他的手不放，那个女孩，那个女人说：“圣诞礼物 ，Merry Christmas。”小女孩问了他一个问题，她说：“姐姐，你是神吗？”那个小女孩问姐姐，她说：“我不是，我不是神。小”小女孩扁嘴，姐姐看到她的扁嘴，不想让她失望，就蹲下来就说：“其实我不是神，我只是神的女儿。”她是基督徒。小女孩笑了。小女孩说了一句话，她说：“我想到你跟他有一些关系。”她说：“你不是神，我知道你他的女儿，我知道你跟他有些关系。”各位，我们今天看东西像不像耶稣的看东西的方法？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耶稣的，我们是儿婿的儿女，而是耶稣的基督徒。这个字是一个被人家笑的一个词。你知道我们被嘲笑，我们像耶稣吗？你怎么去看呢？愿不愿意从今天开始不再看自己，去看别人，去靠神的恩典，把别人的需要看为自己的责任，你们给他们是吧？第三，去学看自己有了，我们很幸福，我们很多埋怨，我们惯性去看自己没有的。我跟我太太在学国语，我们在台湾看台湾的片子，台湾的片子常常讲一句，吃碗面都说好幸福。我太太也很不准。
幸福不是辛苦，
那是很辛苦。
哎呀，好辛苦啊！哎呀，你啊，
在这边吃一个吗？我的座位，他人家的座位有八个，我只有六个儿子，这么埋怨多，这么埋怨别人没有的。其实神给我们很多东西，我们住的是天堂，我们有很多东西，不看，不感恩，不肯给，结果我们很可怜。耶稣说：“你要去看，你有什么？很少，五饼和鱼。”我们还教会的领袖宋尚杰牧师讲过一篇道，他说五饼二鱼是什么呢？他有一些灵异结晶的背景，他说五饼二鱼就是你跟我，那五饼就是我们的五官，两条鱼是我们的手。所以宋尚杰牧师讲到这说，来，他说五饼二鱼就是你啊，你愿意把你的五官把你的手奉献给耶稣，看耶稣所看的，听这个世界上的苦况，讲赏神的恩典，伸出你的手代表耶稣去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去接触那我们的病人，那些是五饼二鱼。宋尚杰牧师说就是你跟我，我们整个人，我们的五官跟我们两只手是像一条鱼吗？他是这样说，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上帝，为神得着这个上帝，你愿意吗？第一，改你自己的看法，求神帮助我们不再学看自己，学看别人，把别人的需要看我们的责任，看一下我们有什么，然后把我们的一点点奉献给上帝，让上帝透过我们做大事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这里去安静去退休，也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么地方让我们去享受，也感谢你让我们有教会用不同的语言去亲近你，去敬拜，去学习。谢谢你给我们有丰足，也让我们有工，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份工作，有父母在的人，我们来感谢你，有家庭，有儿女，有兄弟姐妹，我们也感谢你。主，我们可以工作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可能有些是失业的，我们也要感谢你，因为你给我们有休息的时间，感谢你给我们有房租，最少我们可以拿到这个营会来享受，来休息的时间，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间，来学习的时间，来亲近你的时间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的供应，感谢你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感谢你给我们去超过我们的需要。主啊，你赦免我们，赦免我们的贪心，赦免我们的无知，赦免我们的自私， 赦免我们的很多的埋怨，赦免我们的铁石心肠，替我们的漠不关心。主啊，你赦免我们，主啊，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求你亲自开我们的眼睛，看到耶稣所看的，以致我们的心被感动，看到很多人，看到很多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，去看到他们的需要，看到你给我们的丰足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教我有这个意象，去希望得另外一个山头，让我们去看到那个山头是什么，让我们看到去靠你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去克服这个山头，给我们看到我们是一群很幸福的人，帮助我们长存感恩的心，帮助我们做一个愿意奉献的人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爱其他的人。主，我们多谢你，祷告奉耶稣的名求。